就通过民数记16章的这一段经文来思想神对我们的托付。这段经文出现在民数记16章。啊，我先介绍这段经文的背景。民数记16章的话呢，记载了以色列中一次大的瘟疫，死亡了1万多人。这次事件的背景是神拣选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因为神听到了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哀嚎，那神要救赎他们。那在这个过程中呢，神拣选高利了亚伦做祭司，分别为圣，让亚伦呢带领百姓献祭。然而到了16章的时候呢，在以色列人中有可拉、大贪，还有亚比兰为代表的一群人，以及有250个百姓的领袖，他们聚集来攻击摩西和亚伦。他们认为摩西、亚伦为什么独断专权啊？为什么就是你才能够啊带领百姓献祭？他们还召集了以色列的全体会众来攻击摩西和亚伦。在今天经文的上文里面，在16章11节里面写得很清楚说，你和你的一党的人来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呢？你们竟向他发怨言。这句话说得很明白，就是这一群人其实是要攻击的是神。他们不顺服神的旨意，他们蔑视神的权柄，抱怨神的安排。面对这样对神的背离和蔑视，神当然大为愤怒。所以说，在20节的时候，摩西、亚伦听到神向他们小谕说：“你们要赶快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这时，摩西和亚伦就俯伏在地，为百姓求情，求神饶恕。最后，神让大地裂开，只是让这个带头的可拉、大贪、亚比兰，他们的帐篷、财物、人口全部吞灭到地底，又有火从神降下来，烧灭了那反叛的250个百姓领袖。这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上文和背景。到这个地方，事情还没有结束。我们要一起来读的是今天这段经文是16章41节开始啊，我们一起，我 share 屏幕出来，我们可以一起看到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摩西、亚伦就来到会幕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二人就俯伏于地。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48节，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除了因可拉事情死了以外，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亚伦回到会幕门口，到摩西那里，瘟疫已经止住了。好，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在前一天发生那么大而惨烈的教训，大地裂开，把这些在带头背离神的陷于地中，然而百姓依然不长教训。在这第二天，他们继续向摩西、亚伦抱怨， 他们竟然指责是摩西和亚伦杀了百姓。为什么？因为他们对罪没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在自己受到打击，仍然不吸取教训，盲目愚昧的抱怨和攻击。于是神的愤怒和刑罚管教再次临到，瘟疫就在百姓中发作，百姓就面临了这样灭绝尽尽的灾难。然而，在这个危急的时候呢，摩西和亚伦再次为百姓的罪恶赎罪，祈求神的赦免和饶恕。他们再次止息了神的怒气，止住了瘟疫。摩西怎么给亚伦说？说你快快的，拿着香炉盛上香，快快的。亚伦呢，快快的跑到会众中间，站在活人死人中间为民赎罪。所以48节我们看到这句话，是我们今天分享的金句，关键的经文。48节说，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这一句经文，短短的一句经文。却精辟地陈述了作为人和神之间的祭司，亚伦作为神和人之间的祭司，在危难生死的关头，他所当做的，他所担当的，他所应该站的位置，他站在哪里呢？他不是站在活人中间。也不是站在死人中间，他是站在活人、死人中间。我专门去查了原文的意思，这个站在活人、死人中间，不是说他的四面环绕着活人、死人，而是指他站在活人与死人的中间，就是他站在活人和死人之间，他作为生和死的分隔。弟兄姐妹，sorry，姐妹，各位姐妹，在今天新冠疫情遍及全球大多数的地方，在全球几十亿人我们居家隔离，有几百万人已经被感染，在这样疫情仍然在蔓延、在横行的时候，面对死亡的威胁，面对今天这个世界在面临的这么重大的灾难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基督徒应该担当什么呢？我们应该站在哪里呢？不要忘记，我们基督徒就是神所拣选的祭司。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知道，信徒皆祭司。姐妹们，不要忘记，我们就是祭司。在瘟疫横行的时候，我们借着今天这段经文来思想：作为今天的祭司，我们应该站在哪里呢？所以，下面我会分享3点。第一点，神提醒我们，我们应该站在的是死人和活人中间，而不可站在死人中间。在刚才我所介绍这段经文的背景的上文里面，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会众，你们要离开可拉大摊、亚比兰帐篷的四围。要吩咐会众，你们要离开这恶人的帐篷，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消灭。”所以，站在死人中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站在罪恶中间，基督徒自然是要远离罪恶。对于罪恶，我们不可有丝毫的轻视和松懈，我们不可同流合污。所以，今天的第一点是说，我们切切不可站在死人中间，恐怕我们也陷在罪中，一同被消灭。那对于我们今天是什么意思呢？姐妹们，在新冠疫情里面。我们基督徒同样会面临威胁，不是吗？我们在居家隔离里面，我们基督徒也同样会面临生活的难处， 会有物品的短缺，会有生活的不方便，甚至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收入、我们的生意都会受到影响。在这样病毒全球肆虐的情况下，我们或许也会害怕，也会担忧，也会焦虑。我们有多少人可能会经常不断地刷手机，来浏览各种疫情相关的传闻和报道。在美国，我们可以看 Twitter、看 Facebook、看各种电视台。在中国大陆有微博、微信、有 Line、有抖音、有等等在台湾有 Line。我们有各种消息、各种的舆论分析、各种的观点、各种的讨论，有时候看到我们群情激愤。另外一方面，我们基督徒也同样有生活的需要，我们也不断的会下单、抢购、积蓄各样的生活物资、各样的抗疫的物品，所以各种买菜的网站呢，各种以前段时间口罩订单的链接我们都互相的传播赶紧的要去买东西。然后还有呢，在我们居家隔离一段时间以后呢，一大家人长期挤在一个屋檐下，我们同样会面临家庭矛盾、家庭关系的一些激化。孩子也不去学校了，父母也不用去公司了，大人小孩我们都长期待在一起，难免有时候会开始激化亲子教育的一些冲突，也会激化家庭关系的一些矛盾。还有呢，有些人或许是一个人居住，时间长了，长期待在家里，也会面临寂寞、独处的这些考验。姐妹们，我想在这样的一切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环境里面，我们基督徒作为已经得救的、被拣选的、圣洁的子民、君尊的祭司，我们和不信的人有什么区别呢？在这次疫情里面，如果我们和没有得救的人没有区别的话，那我们似乎是不是就站错了位置？不要忘记，我们已经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已经出黑暗入光明，我们被分别为圣，我们应该有所不一样。当然，我们基督徒的不一样并不是说我们一定不会受病毒的侵犯，也并不是说我们就百毒不侵了，更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准备生活物资，好像我们基督徒就不食人间烟火一样，也不是说我们就不会受到工作经济的影响，甚至也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一定不会害怕、不会担忧。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因着对神的交托和信心一无挂虑，但是不可否认，当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亲人在面临这样病毒的威胁的时候，我们难免仍然会有害怕和担忧。这或许更帮助我们更多的依靠主，以信心来战胜害怕。但是今天的经文要提醒我们的有一点，在这所有的情况下，在所有我们基督徒的需要中，我们有一点要格外警醒，就是今天经文民数记里面所说，可拉帐篷里的东西摸都不可摸。在这里提醒我们的是，作为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更要守住的是我们绝不可犯罪，所以我们要格外警醒，在这个疫情时代，不要站在死人中间的意思是我们已经是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不可犯罪，罪恶的东西我们摸都不可摸。所以在现在即使最恶劣的环境下，我们仍不可犯罪，不要站在死人中间。比如说，我们可以准备物资，我们可以刷手机下单，我们也可以抢购生活的物资，但是呢，我们不可贪婪。当我们积蓄超出自己需要的物品的时候，当我们让其他人都无货可买的时候，这暴露出的是我们的贪心和自私。不可贪婪，贪婪是圣经上明确所列的罪。另外，我们也可以关心疫情的新闻和这个局势动态， 我们也可以浏览手机，可以转发疫情，可以评论，可以参与讨论。但是，我们在转发、在评论的时候，我们不可毁谤，不可说谎。这仍然是在圣经上明确列出的罪。面对网上有不同观点，现在经常有不同群体的很多观点的冲突，甚至激化。但是，我们不可愤怒，不可有恶毒、污秽的言语。这仍然是圣经上明确列出来的罪。面对我们和朋友、和家人，有时候在家里难免会有一些冲突的时候，求神提醒我们，我们不可纷争、恼恨、嚷闹、狂傲，这些仍然是圣经列出来的罪。当我们独处在家里，我们有时候会受到罪恶的试探，我们不可有邪情。不可有放纵，不可有恶欲，这些都是保罗书信里面，在新约里面明明列出来的罪。所以弟兄姐妹，在病毒肆虐的时候，我们的健康有病毒的攻击，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灵性的健康也有黑暗的攻击。看不见的病毒在四处游走，而看不见的撒旦也在遍地游行。我们在防范病毒的侵蚀的同时，我们更要防范罪恶对我们的侵蚀。当病毒侵犯的时候，我们人心有时候会失去平安，我们会陷入焦虑，陷入争论。这时候，小心罪恶的侵蚀。病毒或许和我们还有一段距离，但是罪恶的攻击。或许就伏在我们的门口，所以姐妹们，这是第一点提醒。在防范病毒的时候，我们更要防范罪恶。我们已经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就不要让自己站在死人中间。我要分享的第二点是，神借着这句话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应该站在死人、活人之间。我们刚才说不可站在死人中间，而第二点要提醒我们，我们也不可只是站在活人中间。什么意思呢？姐妹们，这是对我们一个宝贵的提醒。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我们很容易就只是站在活人中间。这似乎是很自然的、很正常的，因为我们渴慕神的话语，我们被神拣选、被神洁净，我们就越来越多的融入到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越来越熟悉和适应教会的生活，我们越来越喜欢和享受在弟兄姐妹啊、基督徒之间的这种团契的交通，很正常，因为。我们一开始有共同的世界观，有共同的价值观，甚至我们开始有了共同的一些行业术语，有了共同的一些礼仪习惯。时间久了，连我们祷告的语气和风格都开始渐渐趋同。我们逐渐的就慢慢的形成了我们的一个舒适圈。我们一周的，除了工作、家庭以外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和教会，更多的是和教会和弟兄姐妹们一起度过。但这个时候，我们和未信之人和未得之民之间，我们越来越没有什么共同的语言了。和没有信的朋友、同学、家人，我们越来越无法沟通。和邻居、和社区，我们甚至开始越来越有了分隔。有时候呢，我们还可能会用圣经里面说分别为圣呢，啊，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交呢？我们来自我的维护。可是姐妹们，这样的经文的解释其实是并不对啊，并不正确啊。那神今天要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基督徒的使命和责任是什么呢？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重大的一个人类灾难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使命和责任是什么呢？ 有人比喻说，教会不是游艇，不是 carnival，不是 princess，不是游轮，不是一群人带着太阳镜、沙滩裤、相机，我们就上船享受神国的美好，享受美好的团契。教会是救生艇，教会是打捞船，教会是进入灵魂征战的战场，是在失事落水的海域抢救落水的人。然而可惜呢，我们绝大多数人很容易，当我们被从水里抢救上了救生艇以后，我们就开始了 cruise 上的这种红酒的 party。我们就多少人上了船以后，我们很容易就忘记了关心挂念还在水中挣扎的人。或者呢，我们上船以后开始了船上的忙碌，船上有很多事可以做啊，比如说刷油漆、洗甲板、绑缆绳。虽然这些服饰是一艘船必要的、需要的，感谢神，但是若一艘救生艇不打捞救人，这艘船还有必要出海吗？所以姐妹们，盼望神今天帮助我们有谦卑的反思。疫情以来，我们的时间是不是大多数都在教会团契各种线上网上的活动中？我们是不是大多数都在基督徒的圈子中度过？当然我们需要教会生活，我们一定需要，我们需要弟兄姐妹们彼此的鼓励，我们更需要一起学习圣经。但是同样的，如果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全部的话，那么或许我们就只是站在了活人中间。我们成功的离开了死人，但是神并不是要我们仅仅站在活人中间。亚伦在这个危难的时候，他没有自己躲到会幕里面去，他也没有自己跪到约柜面前求神的保护，而是捧着香炉冲到了生死的第一线，站在了活人和死人的中间。当我们居家隔离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和服事都发生了变化，我们不能去教会聚集了，我们也不能像往常去教会服事了，我们唱诗的不能去教会唱诗，我们做招待的不能去教会门口做招待，我们很多服事似乎就停了下来。但是我们对神的服事也停止了吗？神是不是也借着这样的方式提醒我们，难道我们只能在有形的建筑里面，只能在基督徒聚集的集会里面，我们才可以服侍神吗？虽然我们现在不能去教会迎新，但或许我们仍然可以通过网络，通过通信的方式来传递温暖。虽然我们无法在教堂去唱诗，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网络来传递平安。主耶稣说，你们坐在最小的人身上，就是坐在主耶稣身上。服侍神的地方，不一定是在教会的建筑物里面，而是在凡是有需要的人的地方。救生艇上的救生员，他不会总在码头上，也不会只待在船舱里面，而会更多的在船舷边上，在有人落水的地方。所以姐妹们，这是我分享的第二点，我们不要光是站在活人的中间服侍神，我们还要到活人和死人之间去服侍神。今天分享的第三点，同样的，神借着这一句话提醒我们，我们不可站在死人中间，我们也不可只站在活人中间，而是应该站在哪里？应该站在死人和活人之间。 亚伦在这样的一个百姓危难的时候，圣经描述他，说他拿着香炉，赶紧跑向百姓，赶紧跑到会中。他怀着的是对百姓的爱，他冲到了生死的现场，他举起香炉为百姓赎罪，用自己的身体成为了生和死的分界线。所以第三点，站在死人活人之间，意味着我们要亲临生死的现场，我们要来到抢救灵魂的前线，我们要来到凡是有需要人的身边。其实主耶稣就是我们最大的榜样，他给我们做出了完美的典范，他本就是圣洁至高的君王，但他知道世人需要的，他道成肉身来到了罪人的世界。当人人都远离税吏、妓女这些罪人的时候，主耶稣呢，他却与他们一同吃饭。当人人都躲闪麻风病人的时候，主耶稣呢，他俯身触摸、怀抱、医治他们。主耶稣不是在天国独享其乐，他没有在他自己那个属灵的高地独善其身，他也没有和他的门徒们就关起门来查经，而是四处行走，寻找罪人，医治病人，叫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所以姐妹们，主耶稣给我们做出这样的榜样，我们今天也同样思想，我们要站在死人和活人中间，这意味着我们也要去体察他们的难处，理解他们的需要，心怀对他们的爱，因为神正是这样爱我们的。神爱世人，不愿意一人沉沦，而愿万人得救。所以刚才我说到彼得前书那句话，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后面的一句话是要让我们去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奇妙美德。神要我们去宣扬，去哪里宣扬？不只是关在教会里面彼此宣扬，不只是待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互相宣扬，而是要向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宣扬，向那些还没有信的，向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宣扬，向我们的家人、向同事、向邻居、向社区宣扬。所以姐妹们，在疫情中我们可以做什么呢？站在活人和死人中间，如果你不是医护人员，并不是说要让我们到医疗的前线，而是说我们不要再像罪人那样生活，还有罪恶的里面，也是说我们不要只待在基督徒的舒适圈子里面，我们而是要有着得救的信心和盼望和永生的盼望的时候，我们要去关心在疫情下还有那么多未信之人的需要。所以姐妹们，我们当然要祷告，但是如果可以，我们更可以和慕道友一起祷告。我们可以在电话上或者在网络中，我们为有需要的慕道朋友祷告，让他们在祷告中也一样领受平安。我们也当然要读经，但是如果可以，我们更可以给未信之人分享神的话语，让他们也从神的话语中得到力量。我们也可以去抢购生活物品，但是如果可以，我们也可以力所能及的分享一点给那些外出不方便的年老的邻居。我们也可以在 Twitter、 在 Facebook、 在这样的一些微信、微博上转发浏览这些疫情的帖子， 但是如果可以，我们更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属神的智慧的观点，分享见证人造就人的见证，分享传递平安盼望的信心。还记得圣经中记载了一个耶利哥的路上撒玛利亚好人的故事吗？有一个受伤的人倒在路上，路过了祭司，路过了利未人，他们或许忙着去献祭，或许忙着去祷告，或者忙着去唱诗，他们看到了那匆匆，看到了那个倒在路边的受伤的人，他们就匆匆的经过了。然而神更喜悦的是这个撒玛利亚的好人，他停下来对这个人有了实际的帮助的行动。所以姐妹们，神今天提醒我们，我们可以为未得之民，为身边需要的人做什么呢？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文章啊，他建议我们有些事情是可以做的，比如说你每周可以通过网络、手机啊、短信、微信等等，去联络关心五个朋友的近况，啊，3到5个朋友就好，特别是慕道朋友，因为他们没有神的话语，他们没有平安，他们更需要在这个时候得到从神而来的安慰。另外，在保持安全距离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力所能及的可以帮助邻居的老人，啊，出外不方便的人，啊，我们就近的，我们用干净的袋子，我们可以装上几个土豆，装上2卷卫生纸，装上几根胡萝卜，我们再写一个纸条，耶稣爱你 ，Jesus love you， 悄悄的放在邻居家的门口。我们都不需要惊动他，也不需要有任何人的接触，我们仍然保持社交距离。另外，我们在社交媒体，我们可以随手的转发传福音，我们可以分享见证，分享经文，啊，传递啊教会的各种一些属灵的造就人的一些信息。另外，我们一家人在居家隔离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家里或许有还没有信主的人，那我们可以一家人读经、祷告，彼此关爱，有平安的生活。雅各书里面有句话很扎心，他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我们有得救的信心，但是我们也要有爱的行为。所以姐妹们，最后，新冠疫情目前已经成为我们全人类不可回避的挑战。神借着这样的大事哦，让每一个人都在思想，没有哪一个人不会思想生命和死亡，没有哪一个人不考虑永恒和短暂。在这几百年都难遇的重大的历史事件下，我们基督徒不要错过什么呢？在这巨大海啸正要来临的时候，我们的救生船不要错过什么呢？面对这样世人的迷惘，面对每一个人心里都充满这样的担忧，没有哪一本书比圣经更能给我们带来答案，没有哪一群人比我们基督徒更能明白真理和真相，没有哪些人比我们更能够从神那里领取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作为神所拣选的君尊的祭司，我们不要只关注病毒的可怕，作为基督徒，我们或许可以更明白罪恶的可怕，我们盼望更多人都离弃罪恶。我们不要只关注哪个国家抗疫做得更好，哪个国家的制度更优越，作为基督徒，我们更应该明白我们的国不在这个地上，而盼望更多的人能够进入天国。在今天， 神已经震动了天地，人心或者已经松土，主耶稣或许就等着我们快快的与他一同做工。所以姐妹们，我们不要站在死人中间还受到罪的侵扰，要警醒，小心我们生活中有罪的行为。同样，我们不要只站在活人中间，只活在我们基督徒的舒适圈里面，只在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享受我们自己的 fellowship。 神给我们的托付是，作为君尊的祭司，我们要像亚伦一样站在活人死人中间。医生是救人性命的，我们是救人灵魂的。医生是战斗在病毒征战的第一线，我们同样是战争在属灵征战的第一线。所以姐妹们，我们不要错过这次全人类的大事件，让我们与神一同来做大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拣选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谢谢你把我们从必死的死人中间救赎出来。主耶稣，你把我你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有了新的生命。主啊，但是你帮助我们，我们身上有你所托付的重担，我们是你拣选的君尊的祭司。主，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忘记还有那么多未得之民，不要忘记你给我们的托付和旨意。主，帮助我们在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中，让我们警醒罪的侵蚀，让我们更加的知道有勇气也有智慧去为你做美好的事情，向未得之民做美好的见证，向需要的人传递出从主耶稣而来的爱。主啊，谢谢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勇气，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谢谢，谢谢。